创世第二章第八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一片地里面，把所造的安置下来。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云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地面流出来，流出滋润那里，从那里都有滋荡。一到你的孔雀口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并且不拿一金只是好的。在那里又有飞猪和麻呢，红汉第二道河名叫鸡雀，就是环绕五十全地。第三道河比较西一些，就在亚述的中间。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耶和华神将那里安置在伊甸园，就是他修理看守。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二章。
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围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天使的尺寸共有144。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第一个根基是碧玉，第二个宝石，第二个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第七是黄碧，第八是水昌玉，第九是红碧，第十翡翠，第十一是绿玛瑙，第十二。城内的金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血的金子。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好，我想来的圣经上是读什么歌？昨天晚下午我们讲到，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像鹿一样就被带到了圣灵山下。那么，如果我们比较歌中之歌的描写的话，那事实上呢，在黑门山下是一个园子，所以圣灵就用着黑门山下的形体或者场景，告诉这个讲，在苏所罗门的眼光中，我们这些苏拉的女人，我们说过，就关所的园子，关所是不是公园？这个园子呢，是为着我们的良人，是为着我们的主子，所以。 一个是做观想，我们说过每一个基督徒他成长的开始一定是奉献，因为奉献是表示我们给神，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做都可以，在我们给神这个当，在我们把这一点当在我们要做一点不是真的，我们如果萎缩他也不会，他绝对是要在我们同意之下。所以奉献就是我们的同意书，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愿意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什么，结果呢我们很自然的从此以后我们就过的生活就是世界远远的永远丢在背后，但是呢我们把我们在这个原子只有主，只有我，所以在主的眼光中我们自然就变成了观者的原子。那么这个观所的人，我们既然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圣灵当然就开始工作。所以当我们读到耶利米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么这个观所的人呢自然就变成了浇灌人。所以昨天呢我们就提到了很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下午我成为特别，我讲到这个观所的人那一部分，也许是时差的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跟美国时差有13个钟头，所以昨天下午我们的两堂聚会好像是半夜以后，我觉得这个很像保罗，我记得保罗有一次是讲到整个半夜，然后呢有个人就睡着了，所以就从窗上掉下去，所以还好你们昨天还能够保守。那么所以的的确确人的体力是很有限，所以我记得我讲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有话但是没有办法发表，所以我今天觉得你恐怕我们需要再把它升一下，因为觉得那一段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他从贡献开始，然后呢圣灵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呢我们就特地提起有伊甸园那个背景，因为那个图画是很美丽的图画。那么讲到伊甸园，我们昨天我为了简化的缘故，所以我只提到其实关于伊甸园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两个说法。那一个说法呢，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你可以看得出来有河从伊甸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就分为四道。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我们如果从这种领会的话，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呢四道河，我们有两道河是四道，那就是第三道跟第四道，第三道河叫做洗基节，洗基节留在亚述的中间，这个亚述呢就是今天的北伊拉克，那么一点都不错，你看今天的底格里斯河的确是在亚述的中间，在北伊拉克的中间。那么这两天的我想在战争的画面里，大家如果看电视的话，你在战争的画面里就常常要解释给我们看这个战争怎么打，所以从来没有过，有史以来从来我想在电视画面里面那个地图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么多次，或者我们在报纸上也看得到很明显那个，如果大家注意地图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呢，整个的伊拉克这个版图啊，事实上就是两河流域所经过，两河所经过的地方就是幼发拉底河，还有呢就是底格里斯河。那么圣经里面这里讲的伊甸园呢，就是后面的两条河，一道是西底节流在亚述中间，那就是底格里斯河，然后呢另外一条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大家都知道幼发拉底河在西边，底格里斯河在东边，他们其实都是从哪里发源，都是从这个土耳其发源，所以有的人就认为是这里伊甸，因为圣经说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个园，所以伊甸是一个地方来说，那么在那个地方然后呢神立了个园子，那个园子叫伊甸园，所以伊甸园呢是赶不上伊甸那个地方，伊甸那个地方指的那个区域的，那么在那个区域里面呢有一个园子，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把它弄清楚。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第十节是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里，那么然后呢 从那里就是从原子那里是自然就分成是道。所以大家都知道水是从上往下流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象的很清楚，从这一段圣经来读的话，那么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这个底格利斯河跟波拉河，是尤波拉底河，应该是从土耳其发源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应该可以想象的，伊甸应该在哪？伊甸应该是在土耳其那一带。那么然后呢，既然有一条河走，所以可见呢，后面下面所讲的四道河都是一个发源，都是一个来源。所以后来呢，很自然的就有四条河。那么今天我们看得到只有两条河。所以读圣经的认为说，大概是洪水，经过洪水以后，这个挪亚洪水以后呢，那么可能这两条河就改道，所以到今天就消失了，就不见了。不过这个所以我们相信说，现在呢还剩下两条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人就认为说呢，很可能呢，伊甸园应该是在今天土耳其那边。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我们有机会，如果去亚拉拉山，特别到那个这个伊拉克，特别到土耳其东部，我们知道土耳其的西部呢就是小亚细亚，那么这就是如果你跟着保罗的行踪走，那有很多东西可以看，那就是小亚细亚一直到爱琴海。那么其实呢，如果你这样走是走一半，那么真正好看的呢，除了保罗的行踪之外，那如果真的要回到伊甸园那边，应该是往东走，那往东走一直可以到亚拉拉山。那亚拉拉山大家都知道，就是方舟的停留点。所以有的人就如果根据这段圣经记载，就是说伊甸园呢应该是在土耳其那边，这个这是一个可能，不是说没有可能啊。所以幸好呢，我们今天不能完全断定它，还是有好处，因为至少它的可能性在那里。那么这是一种可能，那么就是说伊甸园应该是在土耳其，那么然后从那里虽然就流了两道河，四条河。那么有的人就讲说有一条是流到里海去，那么可能就是第一条还是第二条。那么然后呢，其中两条河就流到了这个亚述和巴比伦。那么我们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呢，北伊拉克就盛名为亚述，你知道十个支派最早是谁挪到亚述，所以亚述帝国在先，巴比伦帝国在后。那么南伊拉克呢，就是指着圣经中的巴比伦说的。我想这一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所以圣经讲的示拿地啊，示拿地，那么事实上就是指着巴比伦这一块，就是指着南伊拉克来说。那么大家如果沿着这个河啊往北走，大家可以看，首先你如果从波斯湾开始往北走的话，那么大概就是在底格利斯河跟尤哈拉这个交口处。那么有人告诉我说，那里有一棵古老的树，那么很可能的亚当夏娃吃禁果的那棵树。不过这个要很小心，你如果到以色列去旅游的话，尤其到了死海附近，那里很多的原著，那么向导就告诉你说啊，那么这个岩柱呢大概是罗德的旗，这个当然你不要相信，因为每一个岩柱都可能是罗德的旗，哪一个我没有人知道。那么同样的，你可以想到这个底格利斯跟尤法拉底的交口那个地方，那么很可能很多树，当然有一个树可能古老一点，那么有的人说这个可能就是亚当夏娃的树，所以这个只是姑且听他就什么，其实呢一点都不错。那么这是很可能是在那一带，这个没有什么。所以那么然后你如果这样往北走，你知道这两天都到了这个拿西利亚，大家都记得这个美军就是联军呢跟伊拉克的这个部队有了相当激烈的征战。那么大家还记得有几个美军被俘虏了，那么其中有一个美国的女兵，那么这次呢，那么他们特种部队就把他们抢救回来。那么抢救回来那个地方就是拿西利亚。那么如果拿西利亚就往西走，没有多远，那就是加勒比海了。 所以大家知道说亚伯拉罕就是从加勒底乌尔那里啊，他那是他的故乡。那么根据考古学呢，这个加勒底乌尔在亚伯拉罕呢是一个就像今天的伦敦和巴黎一样。那么亚伯拉罕所知道的数学呢，可以说会叫我们很惊讶。所以人类的的确确文明的摇篮是在密索波达米亚的印度两河流域。哪两河流域呢？就是伊甸园里面的波达大河和西地之河。那么然后你沿着这个加勒底乌尔往北走，沿着这个加勒就是幼发拉底河走走，那么你走到靠近巴格达的时候，那么那个就是古巴比伦城。那么幼发拉底河，巴比伦城在幼发拉底河上，那么巴格达呢是在底格里斯河上，所以这两座很有名的。那么幼发拉底这个巴比伦城是一座方城，它的城墙是四方的。那么巴格达城呢是圆的城，城墙是圆的，这一个在幼发拉底的底格里斯。那么如果底格里斯我们再往北走，你沿着再往北，那已经到了北伊拉克。如果你到了北伊拉克，大家都知道这几天呢，当联军围困伊拉克的时候，不是美军和库德族联合起来要把北方一个城拿下来，那是穆索的城拿下来。这个穆索这座城呢，它旁边就稍微这边一点点就是尼尼微，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嘛。所以大家记得呢，神不是要约拿就是去尼尼微，他不肯，神叫他往东，结果他就到西班牙去了，他坐了船到西班牙去，结果没有想到神有一阵大风呢，就把他然后就把船后来他们就被约拿就被丢到海里，然后就困到一个地方里面。那么这个故事上我们都知道，但是后来约拿呢，他后来从鱼肚里出来以后，他还是到了尼尼微。所以是尼尼微很清楚，就是事实上就是现在这两天这个联军跟库德族要联合把那个城拿下来。那么那个城旁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尼尼微。那么今天伊拉克他们很聪明，他们不光用人肉盾牌，他们也用这个古籍做盾牌，所以他们很多的武器呢就是摆在这个这些古籍的，他知道说联军不会涉足古籍。那么联军这一次他们这个准备打这个仗的时候，那么他们不是大量的轰炸吗？所以他老早已经跟这个考古学家都已经联络好，就到底伊拉克的古籍在哪里，那么他们尽量就不去毁掉那些古籍。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最好这个伊拉克最好这个能。你要知道到伊拉克去有几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很伊甸园，还有就是还有尼尼微，当时尼尼微还有巴比伦。那巴比伦那座城已经重新盖起来，也是6000万的砖头盖，因为在那一带南巴比南这个伊拉克那里都没有山，所以因为没有山，所以它都是没有石头，没有石头呢它就模仿，所以巴比伦永远是模仿。所以圣经里面就用巴比伦代表宗教的这个道理，因为福音乃是耶路撒冷，神的福音平安乃是从天而降，是神来寻找人，不是人来寻找神。那巴比伦原则就是他总要从地上爬到天上，那么他没有石头，但他可以模仿和钻研。所以巴比伦今天也是应该可以看。所以我们但愿希望说这个不管这个战火怎么蔓延，但最好第一个不要波及到无辜，这是我们所希望。那么同时我们也希望是尽可能的能够不回到这个古迹。那么假设战事很快的今年能结束的话，那么我想很多基础的梦明年就可以实现。那就是如果有机会能够到巴比伦，能够到尼尼微，然后你再往北走亚拉拉山，那么还要到亚伯拉罕哈兰，那这些都是还有意思的地方。所以从这里我个人是觉得借着这一次波斯湾内战，第二次波斯湾战争，那么一再在报章杂志，一再在电视画面上，再一次的把那伊甸园当时的那个地理啊再一次的呈现在我们，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读圣经的角度来看，当然战火是无情的，我们 但巴不得这个分子越太阳越短越好，伤亡越少越好。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解释，一个可能就是说伊甸园可能是在这个或者什么，那这个就是在它发源的地方。那么有人读圣经呢，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地，从那里分为四道。这个四道，中文是英文翻译 head 指的源头说的。那其实懂得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告诉我说，这个词，这个希伯来文呢、啊，从来不是指着一个河流的源头，是指着河流的出口。这个出口什么意思？出口就是说，这个河就是那是指的下游嘛。等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河一定有个出口，可能它就流到海里面去了。所以这个希伯来语们有人说，这个四道不是指着四个源头。如果是四个源头的话，那么很可能这个也很可能这个什么这个伊甸园应该是这两个，不是在土耳其。但是如果呢，这里是指的四道，是指的四个来说，意思就是说，这个伊甸园那里流出来那有一条河，那么那条河呢，应该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所有这四道河，它的出口就到了那条河，然后那条河从那里呢，就流到波斯湾去。所以照这个解，如果照这个解释的话，那就是告诉你，这条河不管从哪里来的，在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它的雨量带呢是在波斯湾湾口。那么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呢，你看这个雨量带慢慢的在减少，所以难怪有沙特阿拉伯那边越。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今天的雨量带跟几千年的雨量带不一样。那么早期的时候，在亚伯拉罕那的时候，那个加勒底乌尔几乎可以说就在波斯湾边上。但是现在如果你看这几天这个联军进军的时候，他走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才到了加勒底湾，那其实就证明说那个时候的水位比现在高的多了，现在水位就退了多，所以你就看这个陆地就已经进来了。所以这个应该，所以那个时候的地理跟现在的地理不一样，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那我觉得这个说法，这个讲法有它的好处，有它好处在哪里呢？如果这样的话，大概你可以确定伊甸园在哪里，大概一点。那么最近的发现，那么这个发现在考古杂志上都有提到，有一个考古学家，他是波士顿大学，那他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他发现什么？他发现呢，在科威特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科威特，我想现在大家才知道科威特在哪。在科威特那里啊，特别要流到海里面去以前，他会找到一些原石头 pebbles 原石头。那么首先你会注意，那个 pebbles 那些原石头啊，根本不可能当地的土产，不可能。所以他们就这个原石头从哪里来的呢？这普通这种原石头应该都是什么地方有河流啊，就一直流下来嘛，然后。经过水冲啊、水击啊，当然就是我们这些原石头。所以呢，这个考古学家去追，就是这些石头到底从哪里来的？ 那么如果从哪里来的，你就知道有一条河啊，现在不见了，已经消失了，但是老早老早因为流过，所以就是剩下这个 pebble， 剩下这个原石头。所以他们就飞，飞到后来他们就发现了，今天在沙地阿拉伯，大家知道沙地阿拉伯有麦加还有麦迪纳，对不对？那么这是他两个圣地，一个麦加是第一圣地，麦迪纳是第二圣地，然后耶路撒冷是第三圣地。那么如果大家注意这个麦迪纳，那麦迪纳附近有一个山，那个山大概离开科威特大概有650英里，所以大家可以想是实在是蛮远，可以说等于横着斜着，就是说如果大家懂得这个知道地理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沙地阿拉伯就在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实在就基本上是沙漠，这样阿拉伯就是阿拉伯大沙漠大手之上。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在科威特，你往西北，假定你是一条像对角线，然后你往这个往什么呢？你往这个麦迪纳的方向走，那么你会发现那里有一座山，很高的山。那座山呢，如果你仔细注意那个石头的话，和在科威特所看见那个石头一模一样。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里有一大堆石头，这里一座山，这个石头是一模一样，但是中间是一片沙漠，那你怎么解释？什么东西都看不到。所以就是好前不久，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太空啊照的，我们可以传出，你可以在太空里往这个地上看，你可以找到，你可以照到很多的照片。结果呢，他们在太空发现，在太空你可以发现什么？发现有一条干的河谷，那你在太空里面看得见，就是这证明说从前有一条河流流过的。那么那个河流流过的那个大概的那个趋向呢，一点都没有错，就是从哪里？就是从麦迪纳那个山，一直这对角线一样往科威特方向流，然后到了科威特就到了海里面，就到了波斯湾里面去。所以从太空你能看见那条古河床，这叫他们叫 Wadi， 干旱的河床。你如果在沙漠里面你看不见，你就在上面你的确能看到它很清楚。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次是波斯湾战役最叫人惊讶的就是，你就像科威特也好，或者像伊拉克也好，或者像巴格达也好，甚至于美国几个大城也好，你在外太空你的确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不管哪一个，它慢慢可以放大，是吧？所以从太空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那里有一条河道。不过那是应该很早很早以前已经没有。那么同时呢，他们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就沿着河道的这一头跟这一头啊，那个颜色不一样。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的的确确啊，有一条河流过，好像有空气搅动过一样。那么可见呢，现在有一些的水，有一个水已经跑到这个沙漠底下去。那么但是你这个整个的东西呢，还看得见。所以科学家们、考古学家就认为，这个应该就是圣经中的古逊河，第一条河。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真的是比逊河的话，你要证明给大家看，它是比逊河。为什么？比逊河的特点在哪里？圣经告诉我，第十一节啊，第一道河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所以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是这条河所经过的地方应该可以证明有金才对，应该有宝石才对。那如果你能把它证明对了，那么就差不多了。那么再加上我们要问，这个哈菲拉是什么地方？如果你有办法把哈菲拉大概也把它断定了，那么你大概就知道说这个河是不是比逊河，所以这样我们就会断定这是比逊河。那非常有意思啊，一点都没有错，就在这个麦迪纳南边那个120英里，就是这个河流过的地方，那里他们有一个地方叫做 金子的摇篮 ，the cradle of gold， 的确呢有很多的金子，而且是好金子。那么，然后你沿着这个海水，这个河流再往前走的话，你的确找到宝石，一点都没错。那么哈菲拉什么地方呢？如果你真的光从圣经的角度去读的话，那么很清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呢，这个以实玛利亚住在众议卷的东边，从哈菲拉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埃及的舒尔。埃及的舒尔，很清楚，埃及的舒尔，舒尔就在埃及东边，那在埃及东边，这个到什么地方？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哈菲拉在哪？你如果到埃及去，你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埃及人？他们说我们不是埃及。你问他们是不是阿拉伯人？他们就很生气，他们说我们不是阿拉伯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埃及人。那么，那你问他阿拉伯人在哪里呢？他说阿拉伯人就在西奈旷野。那我们去过西奈旷野。这个你如果真的见到，那么这些人是谁？这些就是圣经中的以实玛利亚。我们去过，我们对那里年轻的孩子、年轻的女子，那都长得非常的美，那是很稀奇的。我们去过，我们去过，我们就知道。那么他们呢，就是所谓游牧民族的。所以圣经中的这个阿拉伯人，其实就是以实玛利亚的后裔。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以实玛利亚住在什么地方呢？非常清楚的，圣经第一告诉我们，他住在什么众议中的东边。好，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圣经的地理啊。这个以色列这块迦南地啊，它这个肯定很有意思，就好像我的五个指头一样，是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从南到北，所以它这个地理很像加拿大。那加拿大的省都是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从南到北，那么这个很像很像。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以色列地可以说是狭长狭长的，它的地形很有意思。那么这边是地中海。那么这个呢，当然就是沿海的平原，巴勒莫玫瑰就在那里，菲律宾就在那里。然后过来呢，就是中央山脉，有点像台湾的中央山脉，中央山脉。那么这个中央山脉呢，你看见以色列有很多的历史都在上，比方说耶路撒冷也在那，然后伯利恒也在那，拿撒勒通通在这中央山脉上，啊，这就是中央山脉。那过来呢，就是约旦河谷。约旦河我们讲过的那个什么，好像这个地球破了相一样，那么这个有一个大峡谷，就是从这个土耳其一路上一直到哪里，一直到这个北非的，所以这里就是约旦河。那么大家都知道约旦河为什么就流过来，所以这是很清楚的。然后再往东一点，这就是所谓的外约旦，外约旦，比方说约旦河外的波大尼，约旦河的波大尼都是在这边。就在约旦河外。那么约旦河外呢，有以东地，就是说神给以扫他们一块地方的以东地，还有给摩亚一块地方叫摩亚地。那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路德的故乡，那么就是在。然后呢，这就是今天的约旦。不过这个外约旦是外约旦，北边就是叙利亚，所以这个雪兰高地是叙利亚。所以想想看，这以实玛利亚的重地是什么？是以色列人、非利士人，然后呢是以东人，还有摩亚人、亚蛮人，这是他的重地。所以如果是重地中以东的话，东边什么意思呢？那就表示他们应该住在这里。那么你仔细看这一块，大家如果看地理，你看地图就很清楚，这块是沙漠地带，根本就是沙漠。那么这里告诉我们阿拉伯人住在哪里呢？阿拉伯人基本上来讲是住在沙漠。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米甸人，圣经说他也是以实玛利亚人，他们从哪？那个特别在士师记的时候，他们是骑着骆驼来，所以可见他们从东方来的。讲到骆驼，当然就讲到什么？就讲到那个，就讲到沙漠，所以没有。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住在众地中的东边，东边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说这个就是指说这一边的沙漠所，那包括里兰旷野，还有呢就是 沙特阿拉伯，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就是所谓的这个阿拉伯半岛，那个通通是沙漠，从这里一直延伸下来。所以大家都知道，今天的阿拉伯人他们的故乡根本就是在中东东边嘛，就是简直没有错。麦加也好，麦迪娜也好，基达也好，这个东北这里，对。我们从前也不大知道他们，但是现在那个事情发生的多，你看看他们那块的地图，你就知道那个从这里就是一个就有一个大的半岛，就一直伸展到这个海湾里面。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事实上就是阿拉伯人的故乡。那么现在很有意思，讲到这个阿拉伯人的分布的时候，他特别讲说。埃及，那一点都没有说。你今天你读历史也好，读考古也好，那么那个事实上就是什么？就是他们漂泊的地方。所以在主耶稣大概200年，主耶稣降生200年以前，那么这个阿拉伯人呢，就在幼发拉底西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红海，就在这一块，你看见吗？他们建立了很大的帝国。那么这个帝国很像蒙古帝国，因为他们是个游牧民族，所以他们当初蒙古怎么征服欧洲，他们的确是走了一条很大的，所以他们在历史上可以说是非常有行动。所以从这里呢，你就跟光根据圣经你就知道，说哈菲拉大部分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许多整个的今天阿拉伯半岛来说，就今天的巴黎阿拉伯。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环绕哈菲利这个哈菲拉全地，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指的整个今天的阿拉伯半岛来说。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把这些资料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可以说一直到了我们今天，我们终于可以确定，大概如果这些都没有错的话，那大概1000年最早的1000年应该就在波斯湾地区出现。那么，而且现在如果那条河真的从麦地那一直游到库维特的话，那么他们汇聚的地方是哪里？汇聚的地方也就是波斯湾，大概就是尤法拉底河跟伊特利斯的交口。所以那个很明显，那个应该就是圣经中的一点。神让各样的树都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那不光如此，在人的当中生下来的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然后呢就是上帝。那么神的确把亚当和夏娃给放在这里，所以伊甸园的确是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我们知道所谓新派的神学家，他们一个不信的人，给他们认为说，根本亚当夏娃没有这个地方的。那现在你两条河另外到哪里去？但是你根据现在最新的考古的发现，你看你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圣经实在是很可靠的一本书，给我们看你的的确确，神最早的时候的确把亚当夏娃把它放在一个那么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可以讲得出来。不过我再说一遍，我们是把两个可能放在那里，我们不需要一定那么肯定。这是个蛮，对我个人来看是蛮大的可能。当然，这个土耳其也是，对土耳其也是个可能，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一定要留一个相当的空间才可以。那么，其实我们不需要肯定哪里一定是哪里，这个我想对我们已经就够了。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浇灌的原则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神啊，把人造好了，就把它放在这边。伊甸当然只是快乐的一面。那么，当然这里面的故事都是人类堕落以前，所以这个的确可以代表一个浇灌的原则，乃是讲到人蒙恩得救以后，那么很自然的，神就把我们带回到了伊甸园。那么，也许大家问说，那么这伊甸园生命树在哪里？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吃了生命树果子，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我们大家这个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呢，它很细腻，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定十字架的地方是一个园，它 它对施加这种原则。那不光是个原则，那么然后呢，你读彼得的书信，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主耶稣为什么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中文是翻译成什么呀？木头。你如果去读希腊原文的话，原文是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十字架实在说来是一棵树。那么所以呢，就是在园子里。所以约翰的感觉非常的细腻，就是我们的主是被挂在树上，那就是因为他为我们挂在那棵树上，就是那棵树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生命树。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很有意思。诗篇二十二篇虽然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大概一千年吧，大概一千年以前，大卫受感动，就把主耶稣怎么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句话就把我们了解了。那么你要知道，这个预言实在很奇妙。我们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被我的骨头跟我们的骨骨，他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那么那个整个描写的情形呢，很清楚是十字架刑罚的这个情形。那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最残酷的刑罚是石头摆动他。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你不可能编出来，不可能编辑出来一幅的图画。一千年以后，主耶稣十字架刑是不可能。大家再回去读诗篇二十二篇，你就知道这个不可能，不可能发明出来，因为这个在犹太人观念里没有的。犹太的观念里没有十字架这个刑法。但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诗篇二十二篇的话，很明显那个图画那是十字架的图画。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呢？这第六节，你知道主在那里怎么说？第一节当然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后面下面怎么说？他说我是神，我不是人。那这句话我们就不懂了，为什么在这里忽然间主耶稣说我是虫，我不是人，这什么意思呢？那么懂得希伯来原文能告诉我们，那个虫不是普通的虫。那么那个虫呢，和圣经中那个朱红色那个字，那个颜色，那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古时候如果你穿黄袍，皇家的袍子的话，那么一定是朱红色。那现在我们要问，朱红色从哪里去拿？你拿不到，那个时候没有化学染料，所以那个时候人就专门去捕捉一种虫。这种虫呢，它在这个肚子里面有很多液体，然后你把它刺透了以后呢，然后就从里面挤出来很多很多的染料，那么最后来就变成染料，那么这个颜色是什么？是朱红色。所以那是很昂贵的，因为到那个时候，你看皇家在皇宫里面，他们如果要穿起黄袍来的话，那么我们如果问说这个染料是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些虫来的，不是从化学来的。那么现在有意思在哪里？就这种虫啊，它的习惯就是在树上。都是在树上，它普通就是寄生在树上，所以你如果要找这种虫，你到树上去找。所以呢，那番薯说我是虫，我不是人，所以很明显，你看见我们的主要挂在木头上，因为这个虫只有这个跟树发生关系。那不光是跟树发生关系，而且大家都知道这种虫的普通人，你到树上，你常能看到什么？能看到一幅很动人的图画，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啊，当这个虫啊，这个你在树上，当这个树有时候经过暴风雨，常常暴风雨来，那么这个母虫呢，一定要保护幼虫或者保护幼卵。那因为它保护幼虫的幼卵呢，所以怎么？靠近那个树干，那因为它很用力的缘故，所以不小心呢，它这个肚子里就很不小心就一挤，就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就母亲呢就为着母幼虫的现在出生，所以第二天早晨呢，如果阳光照射在这个树上的话，你远远看不出一滩血，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血从哪里来的？原来前一天晚上，那么这个做母亲的为了给儿子更好的明天，给儿女更好的明天，他把孩子，他好像把血就溅在那个，所以大家很清楚这棵树是什么树。如果你问这个这只虫的幼虫，问他们，他们现在在阳光底下可以跑来跑去，可以呼吸新鲜空气。那现在如果你问他们，你说这棵树对他们是什么？这树对他们当年生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十字架对我们只是记录，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因为就这棵树拯救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等于吃了这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就回到了基督，非常喜庆。这伊甸园本来已经失去了，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伊甸园已经失落了。但是结果因为救恩的缘故，那现在呢，你看这伊甸园已经回来。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等到我们成为关锁的人以后，那么在神的眼光中，事实上是把我们带到回来，带回到当初神旨意的当中。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的，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这一切都是我们最多是关锁的，我们最多是把世界关在外面，把主关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奉献。但从此以后，我们告诉主的主，你可以在我身上怎么做都可以。那么如果主要做的话，你读圣经很清楚，他从伊甸园开始做。因为事实上你知道，现在在我们园子里有生命树，因为我们已经把主耶稣基督接受到我们里面，所以这棵树我们已经吃了这个生的善生命树的果。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很自然的因着那么十字架一面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另一面他把生命给了我们。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不光是关锁的人，现在同时呢也是浇灌的人。那么因着这个缘故，那么这里面这个故事就是生命的故事。因为你如果仔细来看伊甸园的话，要么是讲到树，要么就是讲到水。树是指的静态的，水呢指的动态，一切都是生命。那当然我们有身体需要，所以身体的那些果实能够供应我们的喜爱。但是神在我们里面又创造了属灵的味道，所以你看生命树里面的生命树的果子，那应该是为着我们对人的需要。所以很自然你看见，你很自然的你看见这个树乃是代表静态的生命，那么这个水呢乃是代表动态。所以当我们做的静态，根据圣经，你看见我们肉体存在，我们的罪的存在，一定要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才完全离开了。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刚刚因着我们相信主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是一直我们的奋斗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蒙了得救，我们是脱离罪的时候。但是今天呢，感谢我们不光因信称义，我们也因信成圣。因信成圣什么意思呢？那么回来的时候，你看我们要身体改变，要穿上个属灵的身体，那个时候罪就永远离开我们。到那一天呢，你看见我们要脱离罪的状态。 就是圣经里面三个字，一个是 transfiguration， 或者一个是 regeneration 重生，一个是 transformation 就是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 transfiguration 就是升职之时。所以你看见今天我们所得的救恩，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因着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感谢主，我们已经因信称义。所以你看见这就是 regeneration， 这是我们的重生。但是今天呢，我们看见说，今天因不光我们因信称义，也因信成圣，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个。这几天不是有杀死风暴吗？大家其实知道，我们今天呢，不再说了这个事情。就是主现在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人子，那么他天天的浇灌我们，天天的改变我们，那么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这里你看有两个，这个一个是树，代表什么？代表生命树，还有善的树。所以现在因为我们肉体在，所以就是我们的园子里不光有生命树，因为基督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你看见吗？当然，这是。一个十字架的缘故，我们所以这两个代表
你看见，你不是现在我们，我现在你看见。
就接受我是救世
主。那犹太人那是不得了，你看见吗？他把大律法分成小律法，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规则。到了礼拜六，不可以做工。什么叫不可以做工呢？就是你不可以拿水，那个拿多少的水算是做工？如果你拿的水啊多到一个地步，可以叫你睫毛弄湿了，这叫做工。所以你看，他们到时候可以在那研究说，到了礼拜六到底可以不可以这个芦苇或者蝎子，你到底可以用碗把它盖起来，一盖起来你就做工。那么还有，那么礼拜天可不可以戴假牙齿？礼拜六可以戴假，还礼拜六可以不可以？裁缝可以不可以戴针线在身上？那么到了礼拜五太阳下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不可以看电视了。为什么看不可以看电视呢？你按那个 button， 你按电钮，你就自己上做工。所以你知道，在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如果住在他们旅馆，到了礼拜六啊，很有意思，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如果你按这个就做工了，所以呢，他这个礼拜六啊，每一层都停，你不去按，你在这等一等，他到几个电梯就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很多的年轻人在太阳下山以前，他就把电视打开了。但是很不幸的是，你打开你关不，你不能关，老是那个 channel， 你一天到你就是要看这个 channel。所以你看，这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得了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难道我们还是守律法？难道我们还是遵守十条诫吗？很清楚，你看见说，你看见今天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而且现在我们是回到什么？回到伊甸园。所以呢，现在你要问，那么到底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很简单，如果一个人刚刚蒙恩得救，你就告诉他，现在很明显的。你是体贴圣灵呢，还是体贴肉体？如果你体贴圣灵，就生命平安；如果体贴肉体的话，那一定不是。所以这样你就知道到底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那我想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的特点。你如果把这个拿掉了，就根本是其他的宗教。你看其他的宗教都这样，都是讲律法，告诉你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但如果你读新，你如果读圣经的话，那么你看见说新约的特点是什么？新约的特点，它一切都是有用的，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直是在这两棵树中间做选择。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体贴圣灵，结果有生命平安，还是你愿意体贴肉体，结果是什么？所以你事情尽管做。如果你没有平安，你又怎么样？你就尽管做。但如果你做的一半，你觉得不舒服，你觉得不对，有的地方根本不该去，有的话不该说，你知道吗？有的人喜欢说话豪放的，讲话讲得非常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么就一讲这个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很稀奇，你从前可以这样，你蒙恩得救以后，你讲了一半，你讲不下去，这就是基督徒的特点。原因在哪里？因为你如果把你，如果你体贴圣灵，如果你拣选生命树的话，你不是生命树，你越讲越有责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讲闲话不需要人听你，不需要人拉拉你的衣角。很多基督徒，你看很多人都讲闲话，但是很多人基督徒讲了一半就停下去了，他讲不下去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基督生活的准则呢，是根据这两个树。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我还记得一个真实，我在台北那个时候是住在汉中街，大家都知道汉中街那一带就是一个电影街。那没有得救以前呢，我很喜欢看电影，从一个电影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得救，那么得救了以后呢，人家没有说不可以看电影，但是有，因为我们已经与世界分别了，所以看电影呢我就不看。但是不看呢，我心中也不大担心，因为我看电影看习惯了，所以我后来就想说，我电影可以不看，但是我电影广告就能看了。所以呢，我每天照常看报纸，而且照常看电影广告。所以弟兄姊妹，还有我对年轻人是一个很好的警告，你知道吗？不错，你若在井旁啊走来走去，你不一定会掉下去，但你走多了，走越多会掉下去。那我天天看电影广告嘛，所以看到有一天心就动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有一个广告叫做万王之王， 哎，我说别的电影不可以看，这个电影要看，因为讲的主耶稣的嘛，肯定要钉十字架。那如果你连主耶稣怎么钉十字架你都搞不清楚，你怎么传福音？所以呢，我就想办法把自己说服了。那我自己还没有说服了，但是我还是不大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在教会里面你有点责任，年轻人一点，你有责任，你就要给人做榜样，对。那么我们告诉大家说，就看电影是爱世界，结果你跑去看电影，一个很不好的榜样。所以我想我还是小心一点。但是我想，我如果能够把当时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是真的在年轻人，我只是年轻人里面比较有一点作用，比较有一点带头的。但真正有一个负责的、专门负责这个弟兄，他姓郑。那么这位弟兄他的确是是这个带领少，他做大家的榜样。所以我在想，我试着去说服他。如果我能把他说服了，那我一起去我就没有责任，因为他是带领的，我不是，你看吗？他就该做榜样，那我他也没有关系。所以呢，我终于就把他说服了。说服了以后呢，那我们真的就到电影进去。那么问题在哪？那个时候看电影要排队买票，这个大热天呢、还很长很长的队。那么我老早想好了，我说这个你在那里排队给人看的，这很难为情。所以后来呢，我就跟那个弟兄商量好，我们这个大热天的，我们穿那个又厚又密的雨衣，因为这个雨衣一穿的人根本就看不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呢，一面我们觉得很热，不错啊。但老实讲，弟兄姊妹，当我们排队的时候，我里面已经七上八下，已经不行了。所以呢，好不容易啊，终于不必排队了，终于呢就到了电影院里。电影院里面是黑漆麻屋的。那我第一次才感觉到，这些人爱黑暗不爱光明，因为你到了黑暗里面觉得舒服一点，别人看不到你。但是很稀奇，我们真的电影开演了以后啊，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没有几分钟，那过了一段时间，我后来跟弟兄说，他说弟兄，我说弟兄，对不起，我实在不行了，我说我不行，他说我也不行，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像生一场大病一样，不知道为什么。那现在我会过程想，我常常想就是说，许多人就好像吃了死老鼠，但如果吃了死老鼠，你觉得是很不舒服的。所以后来我就跟弟兄说，好不好，我们算了，我们还是逃出去吧。所以后来我们很狼狈的就去了。那从那个次开始，我印象就很深刻。其实实在说来，看电影不看电影，不是那么严重的。那是，那有的人他是世界，有的说不是。但是我觉得圣灵在那里要教导我们的功课，那个功课就是说，什么事你其实都可以做，你有完全事业可以做。但是问题就是，今天主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主给我们两个事，你到底是体贴圣灵呢，还是对人？所以如果我们常常体贴圣灵，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就是我们就常常的圣灵就可以引导我们，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所以这个就变成一种基督生活的准则。但是伊甸园不光是伊甸园，也是非常好。四，经过四次的测验，所以这个乃是指着圣灵的工作。它不光是一条河、两条河、三条，就是不管是哪一条河，你看见这条河总是流经整个里面，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圣灵的运行。所以我们说，根据腓立比书不是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无论我们行事、利益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心中运行，所以就证明圣灵在我们运行。圣灵这样运行，结果你就立定的志向；圣灵那样运行，结果你就行，这样行。所以今天事实上，弟兄姊妹，是我们成了浇灌的人，所以圣灵在里面引导我们。那我们要学习照着圣灵水流往前。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如果你顺着圣灵的往前，你会碰到荆棘，会碰到珍珠，会碰到。那么什么叫荆棘？荆棘就是神的信息。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神呼召我们，叫我们有份于神的信息，意思是说在我们身上，神的信息像基督的谦卑、基督温柔、基督忍耐就能聚集在我们身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有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那就是荆棘。那现在问题，这个荆棘从哪里来？荆棘乃是当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顺着河流、顺着河床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能长到荆棘。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记得我的女儿，她现在已经做了妈妈了，做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是我还记得她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在南美，在这个圣保罗，在巴西。那么她，我们知道她得救了，我们知道她很早期就得救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影响她已经十岁了。那么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先期的知识给她。先期就是他还没有到一个程度，你就给他很灌了很多很多的知识，这个对他来讲并不健康。所以我们就让他很自然，他只要喜欢读圣经就可以，我们不多知道圣经的故事就可以，不需要有太多啊，因为等到他生命长到一个地步，那是他再也。所以呢，感谢主，他十岁，他也很爱他。那么有一天呢？他这个一个经济他不能买一个正的成功。那么结果很不巧的被他的哥哥偷了。那哥哥呢拿走了。我们知道他实在对外所以等到我父亲生日那一天呢，就输了一点时间，所以我就想真的不要放心，但是呢，我的胃，他这个胃，你看呢，他不准叫做。所以我相信说，我们只要顺着圣灵的引导，你看见在人的身上，在这个人身上你就看得清。我再举个例子，这个在哪里？在福建，特别福建闽南的地方，大概是我大概记得不错，应该是厦门那个地方。这个在那里啊，一个城里面呢有一个泼辣妇，大家都叫泼辣妇什么？你不能得罪他，你得罪他，他不光说你，也说你的父亲，说你的祖父，一直说上去。所以这是一个有名的破烂。但他有一天得救了，得救了以后就变成整个的这个村子的新闻。大家真的要知道到底得救没得救呢？所以后来有一天呢，就走在路上，刚好有个年轻人，他就想试试看呢，你到底能真得救还是假得救？所以呢，那个年轻人呢，就捡起地上的番薯就往他脸上丢。 然后拔脚就跑，当然他怕，他回过头来揍人他，他不得了，所以他拔脚就跑，他以为还是从前的柏拉图，他没有想到那个他以为的柏拉图、啊、就弯下腰去就捡那个番石。里面的故事我们是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后面所发生的故事。他拿了番石以后呢，他没有丢他，不光没有丢他，而且就回到家里去，回到家里还不要紧，回到他后花园里面去，他就把那个番薯呢就种到地里面去，一年以后呢，一颗番薯就长了好几担的番薯，结果他就挑了两担的番薯，就那一颗番薯这个变成好几担的番薯，然后他两担的番薯呢就跑到去年丢他番薯的年轻人家里去敲门，门打开以后，他说你记不记得去年呢你用一根番薯丢我，结果现在那个番薯变成这么多番薯，通通是你的。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这里面一定发生了什么故事。虽然他刚刚得救，你看圣灵在里面引导他教导他，怎么教导他呢？叫他回去把番薯种下，然后明年再送给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水流，他如果跟着走，结果发现在他身上发现经历，这个人柏拉图还得救没有多久，你在他身上看见神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是新约，这是基督教。今天很多人把基督教弄错了，把福音弄错了，好像其他的宗教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告诉人说基督徒的特点是有特点，你看这是什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什么的故事，就是伊甸园的故事。但是要紧的是，你一定要顺着圣灵的水流，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顺着，那这样的结果你就能找到基督。所以我在说，我用两个很浅的例子，一个是小朋友才十岁，一个刚刚得救，你看圣灵能够引导吗？明白。所以一定，所以你看见吗？圣灵引导他总是照着神的话来做，很神奇。那么等一等，你再来读山上的教训，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看见是主教我们说你要转过第二个，是主教我们说要走第二个路，是教我们主教我们说要走第二个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被打的，你忍耐的，你若不给第二个人，很奇怪，你应该觉得你很有成就，但是你不快乐。那我们什么时候快乐呢？就是把我们脸转过去就快乐。那么转过去不是敌人要我们转过去，有人打你一下，他高兴得很，他终于这个人给我修理一遍，他很高兴回去，他没有要你另外一张脸，是谁叫你转过另外一张脸？是我们的主叫你。所以你不转过来，你没有得罪你的仇敌，你得罪我们的主。主的话你不听吧，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圣灵是永远照着他自己的话，神自己的话，然后给我们就引导。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照着圣灵的引导，那第二次你就会碰到什么，就会碰到荆棘，那不光是荆棘，而且珍珠。你知道珍珠是在什么地方？珍珠在新耶路撒冷是一道门，每一道门是很大的珍珠。那现在当然，那大家知道，我们恐怕这个新耶路撒冷那个珍珠啊，是全世界最大的珍珠，因为那个整个的门是个珍珠。那个门是做什么用的？那个门，不管你从哪个门进去，你就进到新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把你带到神的宝座。你不管从哪个门进来，你都会遇见神，是不是？所以门很重要。你记不记得有的时候那讲俏皮话，门都没有，就是没有路嘛。这个世界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很多基督徒不做珍珠嘛。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是珍珠，什么时候这个世界就有门了，人就从这里就会碰见我们的主。所以如果我们顺着圣灵往前走的话，你看见要紧什么？要紧不光碰到金子，而且还要碰到珍珠。那么珍珠我们说过了，是一种的水族，它受了伤了，它的确受了伤了。你看见那个沙粒进去受了伤，那么按理来讲它应该把它排斥出去，应该按理来把它赶出去，结果没有，它反而包容它，再包容它，再包容它。那当然它不止一次受伤，两次受伤，三次受伤，结果最后你就变成珍珠。所以现在我们才懂为什么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说我们 有我的弟兄得罪我，他的弟兄是安德烈的。其实老实讲，你真的去读圣经，多半应该是彼得得罪他，不应该安德烈得罪，因为安德烈很安静。你去读圣经，彼得话很多，话多的人很容易得罪。但是呢，这个安德烈应该不大会得罪，但是结果他就大小报告，他说主耶稣，你看这个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七次的话，那么我应该怎么办？我饶恕他好，我饶恕他七次好。那么其实你知道，这个彼得的造诣已经很高了，因为根据犹太人一天是怎么样赦免是三次，早晨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但是彼得已经是七次，所以他等于无形中到主耶稣面前说，你看我比犹太人要好得多，自从我跟随以后，我一天赦免七次。但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不是七次啊，乃是七十个七。弟兄姊妹，七十个七次什么？七十个七次等于你的弟兄啊，每两分钟要得罪你一次，每两分钟打你一拳，每两分钟刺你一下。那弟兄姊妹，这个日子你可以过吗？但是主说，你要饶恕你的弟兄七十个七次，这是什么？我们要宝贝神在每一天环境里面所给我们那些难看的面孔，还有难听的声音。这些东西你花钱都买得到，这是神给我们最好最好的功课。那些叫我们受伤，那些叫我们痛苦，那些把我们压在地上，弟兄姊妹，都是神给我们最好的。你不光饶恕他一次两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我们不光饶恕，而且我们忘记。你想想看，彼得的难处就是他一面饶恕一面记账，他知道我是第几次饶恕我的，这是他的成就。但如果你真的饶恕你的弟兄的话，你根本忘记，你根本不知道，因为太多了。你看你所以你看，你按理来讲，他得罪了你七十个七次，你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弟兄姊妹，你说这个不是人做的，不是人可以办得到，没有错，没有一个人办得到。这是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丰盛的，是有的多的生命。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虽然这个你受了伤了，但那个反应是什么反应？反应才是更多的。所以就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这个得胜的生活啊，是什么？是有的多，是得胜有余的。但许多时候我们的得胜是显胜，有的人说，哎，我昨天晚上差一点发脾气了，那这个胜得胜是显胜，好像差一分钟，差一下子。如果你真的得胜的话，应该是得胜有余。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你可以给第二个人？为什么可以走第二步？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个丰盛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为什么山上的教训是那么宝贵？因为只有山上的教训能够让全世界看见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个丰盛的生命。我不是给你讲道理的，你看我的生命就可以。我再说，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打人的人是最刚强，其实打人的是最软弱的。被打能够不还手，而且能够转过第二步的人，这个人是全世界最刚强的。我说过，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敌人又害怕，为难你人又害怕。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个珍珠是怎么形成的？珍珠呢是你受了伤害，但是要记这个伤害是最亮的。所以你要为个丈夫感谢，为个妻子感谢，所有的丈夫，所有的妻子，所有儿女都是对做，神老早替我们定做。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如果我给你100万，你都不会说为什么是我，就是等到你不顺利的时候，你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主给我安排这个丈夫，为什么主给我安排这个妻子。弟兄姊妹感谢主，你花钱都买不到，许多难看的面孔是花钱买不到，许多难听的声音是花钱买不到。只有那个难看的面孔和难听的声音，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一多么尊贵的人，我们不能受伤，不能受一点伤害。你看见，我们自尊一受伤害是一不做二不休的。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一定要把我们这种打倒，我们这种太骄傲。所以弟兄姊妹，神就许可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你看，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呢，神是把车辆，这个车辆指着皇家的车辆说的，赐给别人乘坐， 然后呢，神又让这个车辆呢从我们头上压过去，我们好像在马路上一样。弟兄姊妹，但是圣经说，神这样做是把我们带的，借着水，借着火，把我们带到丰足。所以丰盛的生命那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珍珠是什么？珍珠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个丰盛的生命怎么能够显出来？那个生命其实已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基督的生命本来就是丰盛的，但你怎么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呢？你看见，你必须要顺着圣灵的水流，而且必须要遵守那个原则，就是体贴圣灵的生命体呢，体贴灵的受人的罪。我们要永远拣选生命，因为这是我们的原则，生活的原则。那不仅如此，最后你还会碰到什么？你还会碰到宝石。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遇见彼得的时候，他告诉他说：“你要叫彼得，西门巴勒拿，你要叫彼得。为什么？彼得是什么？基法那什么？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你看，你彼得呢，本来不过是泥土，像亚当一样是泥土。但现在呢，你看你主要把它变成一块石头。那么等到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这个根不是有十二石头，有十二个根基吗？第一块石头就是彼得，第一块石头是地狱。”但是不要忘记，圣经中的比喻跟今天我们的比喻不一样。我们的比喻今天是不透明的，我们所说的，我们今天所知道比喻是不透明的。圣经中的比喻，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个上下文的话，它是极贵的宝石，那是指什么？指的金刚钻石，指的钻石。所以弟兄姊妹，你从来没有想到彼得是个最软弱的，他三次否认你，这样的人很软弱，没有用。你看你。他不是在大官面前，不是在凯撒面前，不是在皇帝面前否认你。如果在皇帝面前还有点道理，彼得是在使女面前否认你，像小老鼠一样。你看，在使女面前就否认。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来看彼得的话，彼得这个性格是最软弱，表面上可以讲大话，但是他可以是一失败，完全是一败涂地。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主要把它变成石头，但是不光是石头，这个石头呢，要经过变化的工作。这个变化的工作最后怎么样？最后神要把石头变成宝石。你看这里面圣，你看这里面神要做多少的工作？所以请我们记得，他没有得救以前是泥土，然后得救以后是石头，然后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到新耶路撒冷，你看见了它是一块宝石。所以这里就证明说，圣灵在他身上不知道做了何等的工作。彼得三次否认你，告诉我们他是最软弱。那如果有一天他变成金刚钻，变成钻石，大家都知道钻石是所有的宝石里面，所有不光是宝石，所有神所创造的物质里面最坚硬最刚硬的。你看看，神可以叫一个非常软弱的能变成非常刚。你看，这是圣灵所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知道不知道这个铅笔芯，你如果拿个铅笔写字，你知道为什么铅笔可以写字吗？铅笔可以写字，就是因为铅笔里的铅笔芯。铅笔芯可以写字，因为它是全世界最脆弱的东西。为什么呢？你只要给它一点压力，它就碎了。一碎了以后，它就是上面留了很多的痕迹，所以你就可以写字。所以为什么我们写字，就是因为它留了很多痕迹。所以你如果要写字的话，你一定要用一个东西叫很脆弱，你给它一点压力，然后它变成粉，变成粉，然后呢，它就沿路上它就写大，然后就沿路上就是这个一个大字，因为它这个大就告诉你它那个粉啊，它一路写一路掉它的粉，渣渣，然后你就在上面就看见大或者这个。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全世界最脆弱的东西，而且铅笔芯根本就是不透明，根本是黑芝麻糊。那大家如果有点化学常识就知道，这个铅笔芯是什么东西？铅笔芯其实就是碳，就是碳，很简单，是用很简单的原理，根本就是碳，是最软弱、最脆弱，根本不透明，而且根本实在说来，根本是什么？根本是这个完全黑芝麻糊。 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天子星，你把它放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地心的某一个地方，你给它足够的热，你给它足够的压，要够热，要够压。结果化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个铅笔芯不透明，是最脆弱的，结果变成透明的宝石，而且是最刚硬的宝石，所以我们称它的金刚钻。而且在所有的钻石里面，你看见，如果你把它琢磨得很美好的话，我昨天也说过，当光照射在它里面的时候，所以你如果把电灯关掉，那宝石就像普通石头一样。这宝石所以是宝石，为什么？因为它能把光捕捉进来，光你没办法抓住它的，但是呢，宝石有办法把光抓进来。为什么？因为当你切宝石的时候，你每一面要切得刚刚好，那么光进去的时候呢，它会需要有全反射，它射来射去啊，结果光跑不出去了，就在里面。所以因为光在里面一直绕圈子，绕半天以后，结果我们看到觉得这个宝石里面有火。那所谓的火是什么东西？火就是荣耀。火是什么东西？火就是彩虹。我们看到彩虹，那在宝石里面就是个东西。所以就是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你看见当你找到宝石的什么意思？神就是光，但是感谢我们不过是个器皿，你把光拿掉了，我们就像普通石头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你看见。但是因为神是光，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在我们这个器皿能把光好像把它定住，好像叫光能够住在我们的器皿里面，然后从我们身上再反射出去，叫人看见什么？叫人看见光的荣耀。所以请我们记得，无论是彩虹或者我们所看见的火，你如果大家有常识的话，那是在光啊，有看得见的部分，有看不见的，看得见的部分就是彩虹的部分，那这就是荣耀。所以如果我光看不见，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所以在但是呢，什么时候神让这一部分让我们能看得见，这就叫做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我们的主不光叫我们因信称义，不光让我们因信称圣，你若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话，你因信的部分什么都是荣耀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你顺着生命的水流，顺着生命的水流，如果你往前走的话，那感谢主，你不只碰到金，你不只碰到珍珠，你也看到宝石。我们这些软弱如水的人，实在说来着，我们真的像彼得，不能有一点的基础，我们很容易受惊慌的，我们很容易辩解，但是圣灵能在保彼得身上做。所以等到最后彼得寻到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这样和主一同进十字架，他说求你们把我倒到十字架。所以彼得是倒进十字架。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彼得为主寻到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泥土，也不光是小老鼠，三次否认主，你看彼得能变成像金刚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是为着新耶路撒冷，最后新耶路撒冷要在人间出现，从天而降，神最后的旨意能够完成。但是现在我们要问，新耶路撒冷里面只有三样的材料，没有木头，没有其他，没有水泥，没有。新耶路撒冷只有金，只有珍珠，只有玛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为主活着，乃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所以因着我们这样跟从主，我们与神的信心连结，结果在我们身上有从死里出来的生命是珍珠色的。那因着这个生命，你看见别人遇见我们的时候，他们找到你了，他们从这里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他们看见基督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人就很容易得救。不光如此，我们本来是软弱，像天使心一样，但是感谢因着圣灵的环境下，借着许多的压力，借着许多的热，许多时候我们说神啊，我受不了，不能了，但是感谢你看见 这是神知道的话。结果基督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最后呢把我们从这个黑漆麻乌的天地心能变成一个战士。那从此以后，神的荣耀或者基督的荣耀就可以从我们身上，人再看看我们好像看见宝石，人家能看见什么？人家现在知道光是怎么回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为了光来做见证。弟兄姊妹，世人看不见神，但世人应该从我们身上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就是宝石的用。我再说，你把光拿掉，你把灯关掉，每一块的宝石和普通的石头一模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保罗说 I am what I am， 乃是神的恩典。我所以是今天这样，乃是神的恩典。所以不管今天主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我们要感谢。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教导。那不要忘记，这一堂是补课，是补昨天，因为昨天我实在脑子不能用，不能发挥这些话，因为这些话应该要需要发挥的，当然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精神。那今天蒙主有一点的恩典，所以呢，把昨天没有发挥的把它发挥。所以这一段呢是补昨天的，好，大家铭记的。那么下一堂呢就是连着昨天晚上。好，我们低头一起看一下。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